各位弟兄姊妹、朋友，主内平安。不知道大家咧有冇机会咧试过我以下呢个经验？咁啊，喺好耐之前咧，其实即系好耐之前咧，买咗一个某大牌子嘅平板电脑。咁啊，啱啱开始出嘅第一代。咁当然啦，买个时间嗰个嘅机构会比较贵啲啦。咁啊，开始嘅时间系真系好好用，因为好先进啊嘛。咁可以下載咧好多唔同嘅程式啊，啲應用程式啲 apps 咁咯。咁但系咧，慢慢咧出現咗一個情況，唔知大家有冇機會遇上？就係你所使用嗰個應用程式系統咧，提你咧需要去更新嘅，因為有啲更進階嘅版本出現。嗱，每一個嘅進階版本咧，都係經過改良啊、更新嘅地方，因為科技先進咗，不斷改良，所以系統更新咧係好事嚟。但有另一個情況出現啦，我就見情況就係、我呢個平板電腦咧，慢慢咧就跟唔上，慢慢咧就唔能夠再下載落去，冇辦法再更新啊，唔再下載到更新嘅時間，咁啲咩情況出現咧？有咩問題咧？咁你下載唔到啲新嘅功能，就算你想裝個 WhatsApp 落去，你想裝個 Zoom 落去，咁你又裝唔到，開始啲程式開始都用唔到咯，去到網頁咧畫面就睇唔到。咁我只能够做啲乜嘢咧？只能够咧维持喺现阶段，仍然能够运作噶。但系就系嗰啲已经装咗落去嘅应用程式，维持现有嘅系统嗰个操作，就系唔能够更新落去。简单讲，我哋平板电脑就维持咗一个旧嘅版本，即系唔能够再进一步。最终嘅下场系点咧？当你呢、这个平板电脑应用程式够晒，用唔到啦，咁你被逼就淘汰佢啦。用佢唔到，但我又唔舍得抌咗佢，咁点啊？我就摆咗喺台底下边，变成一嚿嘢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哋将呢个嘅应用程式系统唔能够更新，停留喺旧版本嘅处境，套用喺我哋基督徒生活上边嘅层面。咁又將會遇到啲咩事呢？今日我所講嘅經文呢，係帖撒羅尼加前書第四章開始嘅一段時間一段話。我哋發覺呢，保羅喺當中呢用咗一啲好誠摯嘅語氣，好似勸你們啊、求你們咁。但同時呢，保羅呢用咗好多好重語氣嘅命令詞，即係吩咐啊、命令咁樣。點解保羅要咁緊張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，在信徒生活上面对什么境况，需要保罗要求基督徒群体在行事为人方面要做些事，你去展现耶稣基督福音的实在，而行出合乎神的旨意，让上帝的名不会因此而被蒙羞，或反倒进一步让基督徒群体应有的生命见证被确立起来，让上帝的名在世间得以被尊崇。第四章一开始的时间呢，其实是承接紧第三章最后一段保罗那个的祈祷。他对信徒的祈求是怎样啊？归纳他是彼此相爱，增长充足，成为圣洁，无可指责。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对弟兄姊妹的祈求。所以进到第四章，接着保罗就用一个求啊、劝勉的话，叫信徒咧喺已经领受咗嘅教导上边，喺行事为人嘅事上边咧，要讨神嘅喜悦，并且要照而家所行嘅更加勉励。嗱，更加勉励咧呢个字出现喺第一节同埋第四节、第十节当中。更加勉励呢个字咧，其实嘅意思就系多而又多，继续嘅多，好丰富，唔可以停止嘅意思。所以咧，在新汉语译本当中就有一个很全神的翻译，就是我劝你更进一步，即是说不要停止在这个层面当中。保罗在经文里面提到两个不可以停止要更进一步的事，这两方面都是关乎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关于这个神所喜悦的旨意，保罗写得很清晰。我们用新汉译本去看的时间，我们会看见当中保罗所讲，其实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，要你们避开淫乱， 要你们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保持圣洁和尊贵。保罗当中要弟兄姊妹跟随神的旨意，他提出两个原则，就要圣洁的原则，就是要你们避开淫乱，要你们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保持圣洁和尊贵。首先这个要圣洁，要远离这个的淫乱，是指一件独特的事项啊，定是讲紧社会上面普遍流行紧的现象和心态呢？顶住，或者我们要知道一些当时信徒所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，怎样的风气，圣道德的价值观是怎样的。当时罗马社会的圣道德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是随便的，甚至是公开的。当时希腊社会这种淫乱好像日常饮食生活一样，自然又随便。有些学者根据当时一些文献去指出，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就是养一个情妇来成为娱乐他们的伴侣，又再养一个妻妾呢，满足他们日常生活身体上面的需要。还有同时间有个妻子的，为他们生一个合法的儿女，做家庭的可靠的监护人。并且呢，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很公开的宗教，一种礼仪，就是一种淫乱的礼仪，就是跟所谓宗教场所的性娼妓苟合。这个是他们的宗教礼仪，而这些所谓的性娼妓是包括同性和异性，所以在社会的行为，在宗教行为上面都是一种的欲念横流的情况。所以保罗要命令信徒弟兄姊妹的，不可放纵邪情私欲，像那些不认识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。保罗要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福音，但是信主时日不多的信徒，并且可能对长期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的信徒，要持守保罗靠着耶稣基督所传给他们的命令，认定必须与从前的习惯，这种社会的性标准、性道德一刀两断，不能够存着任何的和应妄想，你可以左右逢源。除此之外，保罗用了一个更加很重的语气去讲下去，就是人呢，不可以在这些事上面越轨，占弟兄便宜，因为正如我们从前告诉你们，有郑重的劝诫过你们，凡是这等事，主必施以刑罚。第六节这条所讲，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放纵私欲，人不可以在这些事上面越轨而欺负弟兄。欺负这个是和本的译法，原文表达的就是占便宜、剥削、欺骗，所以新汉语译本译作占便宜。占弟兄的便宜，这些指什么事呢？虽然保罗没有直接讲一件事，但是当我们从上文第三到第五节所讲的是一种所谓邪情私欲的事，和社会宗教上面淫乱有关系的事。有学者就指出，这些越轨的行为，这种放纵邪情私欲的事，是指向扰乱社群之间，甚至是指向和别人家庭关系上面有越轨的行为，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一种的性关系。这些就好像外邦人一样放纵邪情的行为，并且并不以为然，好像必然的事。上帝讲得很清楚，保罗讲到这种事上帝是不喜悦的，甚至会必以有一种严重的刑罚。所以保罗很严重的去告诫他们，基督徒群体绝对不能够沾染这种的行为。保罗这里讲了一个很清晰的原则，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必须要去斩断这些关系，戒绝不可以参与。当然有人会有问，其实这种这么消极的方式是不是 work 的呢？弟兄姊妹，消极有时可能是更加的积极，因为需要你积极的去不参与。同时间有人会有问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进步了，开明了很多，使不使做到这么消极呢？事情是不是这么严重的呢？弟兄姊妹，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进步了？我们是否开明了？我们没有古罗马世界那种的淫乱混乱？我们是否更加容易去处理去避免？我们环顾一下我们四周，事实是这样，是我们先进了进步了。或者我们现代基督徒不会那么容易陷入这种公开的情况当中，但我们想一想，我所面对的引诱是更加现代化多元化的。一方面你更加容易隐藏，一方面你更加容易接触，因为它化作不同的面貌，化作不同的途径出现这种的邪情私欲，四处会有挑动人情欲的情况出现。当人放纵情欲私欲会怎样？当人不能够自控会怎样？会在韩国就出现一个很深层的悲剧，耸人听闻的悲剧，叫做 N 房号的事件。这个是一个悲剧，是一个非法的网络性商品交易，当中牵涉的勒索少女拍这些性视频，暴力强奸、虐待、偷窥，给钱看的，付款金额很庞大的，26万人次看过，当中涉及的层面有名人、艺人、学生、老年人，主持人更加是一个25岁的大学博士生，最后的刑罚是怎样？42年的监禁。而当中受虐去侵犯的女仔未成年的少女，被害的女仔上百，生命受创伤而痛苦，人欲念不能够自控的化身，就是这样一个很可怕的社会问题。而在报道当中，当这个 N 房号的主犯被捕的时候，见到他的样子公开于世的时候，记者问他：你有什么感想？这个主犯招认了一句其实很痛心的说话，他说：多谢你们，连我自己都不能够停下来的恶魔行径终于可以停下来了。人不能自控的欲念出现很可怕的社会问题。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戒绝远离这一切的事，并且需要更进一步更加积极做一样东西，要你们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保持圣洁和尊贵。在第六节所讲那种很严重的事，那种越轨的事，保罗可能没觉得很多很清楚具体讲，在文字表达上面我们知道感受是一种性关系的乱，这个可能其中一个的表征。然而懂得自己守住自己的身体，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更加深入地保持我们那种的圣洁尊贵。什么原因让我们不能够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？有什么原因令我们不能够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？无论是性欲、食欲、物欲、贪念、滥药、酗酒、情绪勒索，它能够成为隐蔽来控制人，在人心灵里面那个空虚的生命不能够被满足。我在2015年去美国参加一个宣教大会，叫 Urbana， 中间有机会去听了一个见证分享会。这个见证分享会的主角可能大家都听过，他的名字叫 Christopher Yuen 袁佑谦。他的故事就是一个空虚生命不能得到被满足的见证。袁佑谦少年开始接触了这个色情刊物，一直不能自控，更加转向同性关系。当他读书很厉害，在攻读博士生的时间，读这个学位的时候，他开始大部分时间就花在一些同性的关系当中，寻求一种亲密关系、幸福感、满足，但他都是得不到这种满足的感觉。最终他开始以吸毒去寻求他的快乐，为了负担他的毒品的开支，他开始卖毒品，所以他双重生活，早上是研究生，晚上是一个淫乱的毒贩。最后他的行为被公开，学校开除他，父母不是跟他决裂，是他跟父母决裂，但父母向上帝求，主啊， 无论如何，请你把这个浪子带回你身边。以后原有初继续他这个生活，最后他被这个联邦的缉毒人员拘捕，因为他藏有9.1吨的大麻，面对10年的监禁。而他被捕之后，在这个拘留中心监押了6年之后，有一天袁有轩在拘留所的地方里垃圾桶旁边找了一本圣经，他开始去读，不久没多久之后，他收到另一个很震惊的消息，就是他患上了艾滋病。这个这么震惊的消息之后，他又再次拎起圣经来读，他越读他越看到圣灵让他知道之前他很多的错误的选择，一个失控了的人生。他复述他这样讲的，我翻阅了圣经的每一节每一章每一页，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一下就放弃上帝和他的说话，让这个性吸引力不仅决定了我是谁，又决定了我这个生活方式，一下我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解放自己，并且不让我的欲望控制我是谁。我的决定是显而易见的，我跟随了耶稣，我选择了耶稣。袁有轩找到耶稣之后，在2001年在监狱当中申请去进修神学，牧迪神学院，2005年毕业继续进修，2014年拿到一个教牧学博士的学位，现在是四处去做见证。袁有轩他讲，他在基督徒生命当中，一个基督徒身份让他能够信服于神。他自己的简介讲，我的信服是已经让生命彻底发生了改变。他自己在一个英文网站分享他自己一生的回顾，他说，神吩咐我们要我们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同性恋合乎圣经的反面不是异性恋，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。他说，同性恋的反面是圣洁，事实上每一个罪恶斗争的反面都是圣洁。袁有初是一个同性恋毒贩传道人的故事，是一个懂得控制自己身体的故事，他是从同性的关系、毒品的隐蔽当中回转，被控制当中被释放出来，现在他不再需要一些关系来满足他自己，而是得着耶稣基督的满足，生命信服于耶稣基督的圣灵，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保持圣洁和尊贵的故事。当然或者有人问，人怎能够抵抗四周存在普遍又充满诱惑的试探、陷阱和圈套呢？是不是我们要过一个真是禁欲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够回应到神所讲的，我们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污欲念污秽，是要我们保持圣洁。因为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，外邦人和基督徒群体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呢？外邦人往往对放纵情欲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结果，拒绝神，落入不能够自控的欲念生活当中。基督徒群体可以学懂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这种控制能力是怎样来的？心灵的控制能力当然从心灵的力量而来。所以第八节讲得很清楚给我们听，所以那拒绝那命令的不是拒绝人，而是拒绝那位把自己圣灵赐给你们的神，就是不要拒绝神所赐的圣灵。在你和我的里面有神所赐的圣灵，我们信服于圣灵，接受圣灵的带领，只有圣灵的内住才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，带给我们追求建立圣洁的能力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生活的窍门。接纳圣灵，不要拒绝圣灵的声音，圣灵在我里面的内住和外面世界是可以对衡，圣灵与情欲是相争的。我之前去过一个小组探访， 佢招待我咧去到佢哋嘅小城院一个嘅屋企嘅后院里边，我哋有聚餐啊，倾偈啊，会咁啊。呢个小组成员嘅后院咧，打理得前后院打得好靓，啲草咧好绿油油，即系冇杂草嘅。咁我就问佢，我真系好想打理啲草好啲，我可以点样做？好似你咁样做到啲草绿油油啊？弟兄话好简单嘅咋，冇其他方法嘅，你就努力施肥。当靓嘅草、正嘅草多嘅时间，因为冇杂草咯，因为冇杂草系生长出嚟。顶住咪，上帝创造好公平，大地都好公平。你闲懒疏忽，你又会知道结果系点样？神呼召我哋成为圣洁，系要有圣灵，让我哋有能力朝向呢个目标去进发。好多时候咧，多弟兄姊妹认为咧，保罗所讲嘅旨意，你们要圣洁咧，好多基督徒会以为咧，系好似第七节嗰种，即系不沾污、不沾污秽，成为圣洁，系一种道德嘅操守。嗱，圣洁咧唔系单指不合宜嘅情欲呢方面，成为圣洁一个蒙召，你成为门徒嘅呼唤，甚至呼唤我哋嘅圣洁，成为圣洁系整个生命嘅表达。整个生命的表达，今天很多时候圣洁可能会成为一个宗教用词，多过一种生活的状况，生命应用的原则。对保罗来讲很简单，基本概念就是指我们靠近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讲得很清楚，神的性情就是利未记所讲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对保罗来讲，我们越来越像那位拣选我们、呼召我们和救赎我们的神，就是圣洁的意思。成为圣洁很肯定就是我们去效法神的性情，包括让我们自己将任何不讨神喜悦、不合符合祂的本性的事物当中分出来。但有时我们讲这种分开、分别这种概念的时间，有时会模糊了圣洁的真正意思。在旧约当中，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展示了一个什么叫圣洁，什么叫圣洁的生活。圣洁的生活不是一个宗教的概念，更加不是一种道德生活的操守，它是包括宗教的礼仪、社会的规范、道德的操守，一个整全的生活。你看到十九章的中览，我们什么都有，无论我们群体生活上面对神的尊敬，在农务上面，在社会的关系上面，在雇员的关系上面，对身体残疾人士身边怎样去顾念他们，司法体系里面怎样我们能够同规蹈矩、爱邻舍我们不欺压这个少数民族，我们法律上面平等、商务上面平等、忠诚，这一切都是一个圣洁的整全生活，是整全生活的层面。正正这种圣洁生活是上帝要求我们所过的，所基督徒群体的圣洁是有着一个社会性一面的责任。所以保罗接着他就讲下一段的说话。保罗下一段说话讲什么？所以他讲下去的时间，所以保罗讲下一段说话就是九到十节，他就说很肯定帖撒罗尼加弟兄姊妹向四周的群体他有爱心的相待，不过同样在已经知道彼此相爱的教导上面需要有更进一步的事情。这些是什么事情呢？什么事情是需要更进一步呢？在第十一节就讲了，彼此相爱当中更进一步的事是讲十一节这里所讲的，又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，做自己的事，亲手作工，并且这样你们与外人交往就能够行事端正，又无需依靠别人了。但这个吩咐有点奇怪，当时犹太人基督徒群体那种爱心方式大概就是会接待客旅，接待有需要、接济有需要的肢体，以及支持他们教会的福音事工。这一切都在保罗第十节所讲赞赏他们彼此相爱的表现。但是学识安静生活亲手做自己的事这种的行事为人的方式、心态， 怎样跟更进一步彼此相爱挂钩呢？会怎样挂钩呢？有些学者就指出，当时社会上有一种现象，可能是保罗所教导的对象，就是有些人的生活是完全依赖一些叫做显赫有权势的人，让他们成为他的施恩者，而他们就成为他们的受惠者，相中有一种叫恩比的关系，就是他投靠这些人，就给他提供一些任备任务，帮助他解决生活当中的困难，而他们就效忠这些显赫有权势的人，成为一种即是社会上面一种的连带关系。同时也知道讲这种所谓任备人那个的身份就好像一个父亲身份，对这些被受任备的人就好像再生父母一样，他们完全依赖他的生活。所以保罗说，当有一些人他信主归入了基督徒的群体里面的时间，保罗很想他们不要再依赖这种附带的关系，依赖别人来提供他生活的需要，学识去自力更生。除了这种关系之外，其中有另一个现象，学者指出，就当时呢有些人就脱离了这些奴隶的生活当中，他们就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。这些奴隶他们过自由人生活，但他们又不做事，他们又依赖群体当中有经济能力的弟兄姊妹带给他们供养，带给他们爱心的供应，反而他们又没事做，有人养我，游手好闲，不安分守己，开始就用爱心藉口干扰人的生活，他滥用着别人给他一种爱心的供应。同时这班可能也是一班以往 是一班基层的体力劳动者，但他一进入这个基督徒爱的关系的群体当中，他们开始又不想做事，又是滥用了一些爱心的供应，成为了别人的负累。这种情况其实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后书解释很清楚给我们知道，后书讲了一个情况，解释前面的说话，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，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我可以见到保罗讲紧不肯做工的没饭吃，可以显示这个懒惰不做工好管闲事的情况是泛滥的。这些受惠者滥用爱心，我可以这样讲，滥用人的爱心，而这种样的依附的关系，这种懒惰的行事为人生活方式，生命心态没有改变过。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群体存在的时间，他们在外邦人眼中其实跟别人没有分别的，这种信徒生活方式其实外邦人眼中是看不起的。经历耶稣基督，生命态度改变，能够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，是一种爱自己爱别人的生命的态度。已故的史托德牧师 John Stock 他讲了一句说话很有意思，他爱不但表现于支持这个贫穷人，也表现于自力更生，无需别人的援助。自力更生，行事端正，这种生活态度是美德来的，在外邦人眼中是被尊重群体的生活美德。当你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保持圣洁和尊贵，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。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力更生的故事。这个自力更生的故事是坊间的传媒选择去报道的，不是基督教的媒体自己所做的报道。就讲香港有一间叫基督教的书院，叫香港正生书院，是给一些需要改过自身的人提供能够重投社会的训练的机会。而当中有一个学员叫做阿余，他年龄比一般学生大，他入读的时间他已经40岁。阿余年轻的时间染上了毒瘾，因此他经历婚姻问题， 同个仔分开咗。当佢入读正生书院嘅时间咧，阿如嘅人咧仲系好为人自我嘅，自以为是嘅，总认为自己咧系正确嘅，好少人同好少同人讲道理，听人讲道理。喺正生书院读书嘅时间，对阿如最大嘅影响就系佢认识到耶稣基督，佢接受咗耶稣基督，佢开始揾到人生嘅目标同方向。他改过自身之后，他信耶稣之后，他整个人的处事生活态度完全改变，他可以跟在十年没见的仔能够重逢，重回那种的关系，补回那种关系。当阿如将要离开正生书院的时间，重新再踏入社会的时候，老师跟他不断做一些的生命的辅导，转化他一个的生命的一些负面的情绪，重新学习怎样欣赏和爱护自己。在过程当中，阿如因为从前都吸毒，做了很多亏心事，都很害怕很恐慌，所以老师呢就引导他向耶稣基督做忏悔，跟伤害的人对象祈祷。同时间阿如很主动的要求老师呢教他怎样写道歉信，当他出了去之后呢，他要将道歉信送给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。校长就这样说，校长陈小卓就说，阿如经过了职业培训，已经获得建筑公司聘为文员，重投社会，代表他呢将来迎接第二个人生。这个报道不是基督教教报纸的报道，是一个坊间的报道，他引用的就是这些话，信耶稣生命改变，重投社会，有新的人生。阿如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经历亲手做事，人生更新，不再依赖别人，这个爱自己爱别人一个生活的态度，是人生更进一步的事。生命的改变是展现耶稣基督福音的实在，是赢得世人对基督徒群体的赞赏。保罗对主哥林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说，神的旨意要你们圣洁，要你们避开淫乱，要你们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保持圣洁和尊贵。淫乱是私欲的问题，是自私的行为，甚至侵占别人的家庭，是跟爱弟兄相反。不愿意辛苦去做工，懒惰不做工，依靠别人，不安分守己，去管闲事，跟爱弟兄相反，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。肉身是自由的，但你里面的欲念你是守不到，当你拒绝圣灵，就控制不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私欲的原因。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到今天都可能出现在一些教会，在一些教会的群体生活当中继续出现过。在一些教会的群体当中出现什么情况？就是对群体不负责任的行为，滥用别人的爱心的包容，控制不到自己身体的舌头，四处挑起争端，一次又一次伤害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，破坏教会的合一和和睦。很多未信主的朋友，他们愿意接触基督教的群体，接触教会，很多时候只有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我们都听过，就因为你们跟外面的人不同，你跟世界的人不一样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实在，他才会愿意回来停在教会里面跟你接触。这是对耶稣基督的美誉，是上帝得荣耀的地方。假如这个是反话，你在这里我才不来。这个就是破坏，就是上帝的名被羞辱。圣洁就是神所喜悦的生活，这个不是道德价值观守住，是整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事。你学会处理自己和圣灵的关系，你学会处理自己和别人和世界的关系，圣洁分别出来，有另一种生活的心态。基督徒群体属灵生命不是停留一个旧模式当中，是需要前进，需要更进一步，让神所喜悦的追求圣洁的生活。定是我们现在喜悦紧追求紧是我自己喜悦的生活？很多基督徒他们属灵生活吃紧老本。什么叫吃紧老本？ 就好多好多年前停喺某年某月某日嘅经验，同上帝嘅相遇嘅生命停咗，对生命嘅经历都系套用紧某某某某所讲俾佢听嘅说话。神所喜悦嘅旨意就系要我哋一生不断嘅喺圣灵带领之下，更进一步，更加嘅努力向前，成为圣洁，系彼此相爱，为上主嘅名带嚟应有嘅荣耀。我哋唔好停留喺啲嘅好可怕嘅食老本阶段。当你唔更新，你就用唔着。上帝对我哋嘅心意系要我哋离开旧嘅版本，离开旧嘅世界版本。我哋有更先进上帝嘅更新版本。上帝更新嘅版本系2022年7月24日呢个早上。你可以从上帝当中去下载一个更新嘅版本，这个没有限制级的，不会被拒绝，只要你愿意，就可以从那位将自己圣灵赐给我们的神下载一个更进阶的版本。怎样开始？就由一个我愿意的祈祷开始。弟兄姊妹，我就祈祷，把自己圣灵赐给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求你将这个真是圣灵更进一步的版本真是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不拒绝圣灵，我们接纳圣灵的声音，让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在要控制的事，我们在要避开的事里面，我们完全得着你自己的带领，让我们信服的就是在你里面，圣灵在你里面所带给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守着上主你所交付给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成为保守圣洁尊贵，让我们的圣洁尊贵在我们生活层面当中完全的展露，这个圣洁生活能够让人去真的称重上主你的圣名，愿主自己亲自的我们当中去带领着我们，就祷告祈求仰望奉靠我们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